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到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13章13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然后14章第1节的第一句，你们要追求爱。我再念一次哈，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你们要追求爱。这边讲到追求爱的意思，那个追求的意思呢，就是竭力追求的意思。大家记不记得保罗有一次说我是竭力追求那个，就是要得到那个基督要为我所准备。所以这个追求呢，就是那个竭力追求的意思。我们要追求爱。好，如果弟兄姊妹可能不一定记得，但如果还记得的话，我刚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交通呢，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当中呢，需要在那个信心上面呢，有一些学习，有一些操练，所以我开始从信心，那时候就想到这句话，所以与这弟兄姊妹念过这句：有信、有望、有爱。其实我自己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类似的感觉啊，我自己是。感觉是很深刻的。当我们去看见这个信心、盼望、爱心的时候呢，我们总是觉得好像自己的学习蛮有不足的，蛮有不足。就是在信心上面呢，也必须承认自己是小信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也听见其他的弟兄姊妹的见证，或其他年长的弟兄姊妹，过去的前面的弟兄姊妹，他们是怎么样好像信靠主，在各样的环境里面呢，好像那个信心对准主，而他们有一些经历哈，就是神给他们话语，然后他们就紧紧抓住那个话语，虽然那个事情还没成就呢，然后他们就抓住那个话语，神之后呢，他在他们祈求当中，神就成就。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 我自己在这个信心上面，当然不是那么，还是要，所以才会讲这些，我们要彼此勉励，然后彼此多有操练，然后叫我们的信心能够往前一步。然后这个讲到盼望呢，也的确要承认，我们很多时候不是那么盼望。就是我之前提过，如果我们没有盼望的话，就成了一个没有无望，这个无助的人。所以盼望也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也看见前面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很渴慕看见主，很盼望主的再来。所以他们在他们生活里面呢，天天的生活都在那边预备主要再来。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自己及不上，所以要讲这个呢，我们彼此勉励。那讲到这个爱心呢，也是一样的。那我们今天唱到是否真的那么的渴慕主，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是否主真的是抓着我们，叫我们有一个饥渴的感觉，常常来到他面前来爱他。那这也是我们不一定都及得上，所以也要彼此勉励。所以今天我的确是愿意要讲到爱这方面，爱这方面。所以这边大家看到14章第1节哦，这边有讲到你们要追求爱，要竭力的追求爱。所以这是我开头要追求。OK， 好。但这个第一个就是，可以看得清楚吗？啊，可以的。好，所以这追求爱，所以我特别把它弄成红色，让大家注意。所以有信、有望、有爱，我们要去追求爱。所以今天讲的呢，就是讲到爱的事情。然后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上次我是用哥林多后书，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边这句话里面特别的抓住我们的是这个激励这件事情，就说神的爱呢，这个激励的意思呢，我上次有讲过，就是主的爱呢把我们圈住，把我们紧紧的这个抓住，把我们紧逼住，好像叫我们没有其他的地方能够可走。所以就是我以前提过，就是礼拜五那个杰瑞不是用那个图画有一个血肉的妇人啊，然后那时候他不是要摸主的穗子吗，旁边一大堆人，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一大堆人拥挤耶稣的时候，那个拥挤的那个字就是这个字，就是说好像很多人把耶稣挤住了，叫他这个动弹不得，好像前进不得，后退不得，然后这挤住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字。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被爱，主的爱摸着的时候呢，有一个情况啊，他叫我们被主的爱圈住，好像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个爱能够脱逃。所以呢，上次我并没有直接讲到爱，因为我求主说可不可以不要讲爱，但是什么原因我等下可能会提到。但是所以主允许我呢用另外一个事情呢讲到这件。所以我上次提到，就是当我们如果被主圈住的话，我们成了一个无路可走的人。意思就是说，我们除了主跟随主以外呢，你会发现其他我们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了。所以不管我们回到世界，不管我们远离主，你会发现仔细去思想，这些都不是我们的路，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就是跟随主。所以这边是讲到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然后讲到这个追求爱这件事情呢，大家不要觉得很容易，就是说我们常常因为人天生啊都有那个爱啊，就是你的夫妻啊，或是谈感情的事情啊，对儿女啊都会有爱，但大家不要觉得这个爱是很容易的事情。那彼得对神的爱呢是有认识的，所以他在他晚年写这个彼得后书的时候呢，他讲到一个长进的一个途径。所以他说啊，彼得后书一章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要与神的性情有份。那正因这缘故呢，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我们要很勤劳，要有许多的操练，然后要有了信心呢，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要加上行为，能够行出来。有了德行呢，要加上知识，对主的真的认识。有了知识呢，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呢，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所以前进就是进前，进前的意思，要向主。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呢，要加上爱。这个中文翻译有一个爱众人的心，其实原来的意思呢，就是又要加上爱，就那个爱。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好像彼得把一个要加上爱的摆在最后面？因为我们通常想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我们跟神领会的第一件事情。那我记得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呢，那时候也认识一些同学朋友，然后有一个姊妹，她没有在我们当中聚会，但我知道我还没信主前我就知道她是基督徒，她也不错，就是每次在那个宿舍那个餐厅吃饭的时候都会祷告，那其他人不祷告，其他不是基督徒，但他会祷告。那所以我后来信主了，有一次我好像可能这个里面也不是真的很对，但是我就是问他一句话，我说啊，你觉得你在信主的事情上面，信耶稣的事情上面呢，你觉得神或者耶稣对你的那个哪一个方面呢，让你感觉最深刻？感觉最深刻。所以他就没有，他可能没有人问过他这个问题了，然后他就想了一下，他说，他就有点心虚的说，应该是神的爱吧。我想这个问题，我们通常如果这样问你好了，如果主耶稣在你的身上，你觉得你感觉最深的是哪一个方面？有时候我们可能就讲一个标准答案，就是神的爱，因为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但是是不是真的很认识、很领受，或是很被主的爱所摸着呢？那不一定。但我们知道神爱我们。 但所以这边彼得哈，他把这个爱放在最后面，我相信我的感觉就是并不是表示说好像当中没有爱，不是这个意思。我相信我们一信主之后呢，我们就领会神的爱，这是没有错。但是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彼得要强调的就是说，好像到了一个最后的目的呢，神要把我们带到那个爱的光景里面，真实的爱的光景里面。当我们在学习信心、德行、知识这里面的过程里面，我们都有神的爱在那里扶持我们，但似乎神就一直带领我们要达到一个最后的一个光景，就是一个很单纯、一个很完全在主面前一个爱主、一个被主那个蒙爱的一个光景。所以这是我的感觉。所以他一直加到最后的时候呢，最后呢他说要加上爱。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是爱，也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追求，是我们要竭力能够达到那个纯一、那个单纯的光景。那不仅一人如此哈，我们众人也是如此。所以以弗所书有这句话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这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一同在这里聚集，然后并不是一个好像社交的场所，我想弟兄姊妹也知道。那我们在这边有一个目的，我们要一同来追求、来领会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以前有个年老弟兄回来我们这边，他的祷告我印象很深，他就祷告说：“哎，主啊，我们实在觉得说，你的爱实在很大。”啊，我们能够领会你的爱呢，只有你的爱临到我们身上的那个爱呢当中的一点点。我不知道大家懂得那个意思吗？就是说今天主的爱是很浩大的，然后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去领会他的爱的时候呢，我们突然发现我们能够领会的是他给我们的当中的一点点。意思就是说主的爱实在太浩大了，有时候我们想要去领会、去思想，其实我们能够领受的呢，好像就只抓住那么一点点。所以，这一方面就是讲到我们的不足，一方面也讲到说，我们必须众圣徒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来领会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是何等的浩大，它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你觉得他的爱可以到这个程度呢？他又超过那个。当你的那个度量好像扩大又能够多明白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爱还是比那个大。所以当你在以众生徒在一同去领会的时候呢，神的爱还是比那个大，它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是非常的浩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形容神的爱呢，好像形容那是爱的海洋里面，我们人的一点点，我们进去之后呢，好像是在爱的海洋里面，但是我们这个人就这么一点点，但是他的爱是何等的浩大。好，这边是讲到说，我刚刚这边讲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去追求爱，然后并且要一同追求爱，然后并且讲到说，爱呢是必须我们去竭力追求的。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只能够讲到照着我有限的说的呢，能够讲到说我们要去追求，要怎么样去追求，然后追求的。我只能略略提到几个追求的方面，我一点感觉。其实当我去仔细来来回回思想这几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感动呢跟那个领会呢，好像没有超过以前的年长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的领会、他们的感动。所以我只能说，愿主在这边，不管怎么样呢，愿主在这边激励我们。好，我们看一下那个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 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就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然后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我想我只是略略选这一小段哈，来讲一下。那我选这一小段呢，是要表达一个概念，是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在认识神的爱的跟这个操练上面呢，有四件事情。其实我讲神的爱的话，我可能有四句话就讲完了，但有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神就是爱。第二件事情，神爱我们。第三件事情呢，我们要爱神。第四件事情呢，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哈，当我们在学习在追求的时候呢，学习认识神的时候呢，这几件事情都可能同时在发生，都可能同时在发生。那我们学习爱神，那我们也学习，我们也知道神爱我们，那我们也在弟兄姊妹当中学习彼此相爱。但是在同时的学习当中啊，我们心里面要有一个知道，就是这几个是有次序的，有次序的，前面这个是后面那个的基础。所以如果你失去前面那个基础的话呢，你那个下一步呢，你的基础就不稳固，不牢靠，不见得是真实的操练。所以我现在要稍微讲一下，所以在整个事情上面，我们要记得有这样一个次序。第一个事情就是神就是爱，我们要知道说那个爱呢是从神来的，所以我等一下会讲神就是爱。然后第二件事情呢，然后我们就开始知道神他的爱临到我们这些人，然后因着我们知道神的爱临到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能够来爱神。当我们能够真实的爱神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能够真实的学习彼此相爱。这个是有次序，大家要记，要把它存在心里面。但是有时候在操练上，在学习上面，的确有可能是同时在进行。所以我今天可能会稍微讲到前面三件事情：神就是爱，神爱我们，然后我们要爱神。好。这个神就是爱呢，这是我刚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这边讲的，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如果大家仔细去想的话，这是一个蛮特别的话，蛮特别的话。因为当你讲到神，你可能会，我有时候我们可以去领会说，这是神的爱，就是神有爱临到我们，但是你很少会讲到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约翰为什么要这样子说？所以有时候我们感觉哈，就是约翰有一些特别他独一的领会。比如说，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查那个约翰福音哈，比如说有一个词叫做活水，就是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们平常讲那个科活水、弟兄活水，这个讲的很多，我们觉得这个活水这个字好像很普通。就是好像圣经里面到处都可以用，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活水这个词呢，在新约圣经里面次数出现的很少，而且只有约翰在用。他讲到那个活水的泉源，讲到我们里面那个圣灵有一个永流的泉源的时候，那个活水的江河的时候呢，只有约翰用这个词。所以这件事情呢，是神给约翰一个他特别个人的一个 好像独特的这个启示。他讲到圣灵，讲到我们的里面的全人是一个活水。那讲到神就是爱呢，也只有约翰这样子用，也就是这样约翰这样用，所以他讲到神就是爱。当约翰讲到神就是爱的时候呢，他有几个那个观念，几个观念。第一个观念哈，讲到那个爱，那个讲到那个爱的源头是神，爱的源头是神。比如说我们看第七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下面这一句哈，因为爱是从神来的，爱是从神来的。所以这边讲到说，如果讲到爱的话，你要记得那个源头呢，爱的源头是从神来的，不是从其他地方来的，你不是从人的感情来的，不是从什么什么这些关系来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那个爱的源头呢是从神来的，所以从神那边有一个爱的源头出来的。对，所以这是约翰的一个讲到神就是爱的时候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啊，他讲到是一个独一的观念，一个是源头的观念，一个独一的观念。什么叫独一的观念呢？就是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也就是说，只要你有爱心的，你能够爱的话呢，你一定是从神而生的。也就是说，除了从神而来而生的话呢，你不会有爱。就是说那个是一个独一性，一个独一性。也就是说，那个爱除了神是爱的源头以外呢，它也是那个爱也是完完全全独一，是从神来的。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其他地方除了神以外呢，没有爱，因为那是独一。所以比如说，当那个约翰讲到说，主耶稣讲到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呢，所以他的意思也隐含了，就是我就是那个独一的道路，其他是没有真实的那个属灵的道路。那我也是真理。那我是独一的真理。所以当约翰讲到神是什么，主是什么的时候呢，他讲到这边是独一的。那第三个事情呢，他讲到是真实的，对，真实的。没有爱心的呢，就不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呢，就不认识神。也就是说，比如说约翰讲到真光好，他讲到神就是光，那他也讲到神就是那个真光。所以其实那个神就是爱的意思呢，他讲到那个神的那个爱呢是真的，真的爱。那其他的爱是影子，所以神也给我们许多那个人天然的那个爱，但那个爱是影子。所以那个真实、真纯洁、真实圣洁的那个爱呢，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看见当约翰讲到神就是爱的时候，他讲到是源头，讲到是独一的，讲到它是一个真实的，是这几方面。但我们知道好，这个地上人间啊，的确是有爱，但是为什么我们这边又讲说好像爱是真实的爱是从神来的呢？啊，并不是说好像其他的我们现在平常的爱不是爱，所以应该是这样讲啊。我记得我提过，当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也要运用信心，对不对？你坐一个椅，你坐在椅子上面，你去坐飞机，现在飞机摔得很多，你去坐飞机，你需要有信心，但你可能不晓得你在运用信心。但是那个信心是神给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必要的要素，你没有信心的话，你就变成一个神经紧张的人，那这个不信，那个也不信，那个紧张也这个也紧张，你就开始神经紧张，是没有信任。但是我们真实的信心呢，乃是说我们那个信心是根基在主的身上，那是真的。而讲到盼望呢，也是这样子，我们人的生活要有盼望。你去读书的话，你盼望有一天得到学位，然后你工作的话，你可能盼望当中工作有成就，然后你生孩子，你盼望你的孩子将来有出息。所以要有盼望，你没有盼望就变成无望的人，对不对？但那个盼望也是神给我们当中一个性情里面的一个性情，没有错。但是我们认识主之后，我们要有真实的盼望，我们所有的盼望呢都集中在主的身上。所以那个爱也是，当我们在人生这个生活里面，我们会有爱，我们会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儿女， 会爱我们周遭人，如果没有爱啊，我们这个也很难活下去，你就变成只有，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没有爱，那恐怕就是恨咯，或者是冷漠咯，那我不晓得我们怎么活得下去。所以神也把那个爱的性情摆在我们里面，但当我们认识主之后呢，我们要开始学习用那个真实的爱去来爱人，去来操练，来爱神。所以这个人的爱呢，跟神的爱是不一样的。人的爱跟神的爱在那个品质上面，在源头上面，在那个表现上面，你会慢慢发现他们是有分别的。所以我只有神的爱呢，才能够真实纯一的爱。好，这边讲到神就是爱，当然我是我只能可能很有限的，就是神就是爱。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那个神，神爱我们，神爱我们。那你可能想说，哎呀，这个这些东西还需要讲吗？就是我都已经知道神爱我们了，爱我了。那这个还是不是真的很需要讲呢？不过这边我如果我们仔细去想哈，就是我刚刚提的，如果我们真的知道神爱我们的话，那神的爱在我们身上到底我们是怎么样去领会？有时候我们唱一些诗歌啊，他说好像神的爱是越久越深，越久越深。如果我们诚实的话，你真的觉得神的爱在你身上是越久越深吗？还是越久越淡？这是我们要思想。 OK，所以我们稍微在这边有一些的交通，有一些交通。有一次啊，有一个年长弟兄来，他有一点点的交通，我也记得有一段话。他说，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有时候我感觉呢，好像在所有的这个神的儿女里面呢，我觉得神最爱我，我觉得神最爱我。所以他问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要来摸着这个感觉哈，他的感觉不是他很自私，好像觉得说所有的爱，所有的人里面呢，神就最爱我，他不是这种感觉。他的感觉乃是这样说，他每次去思想神的爱的时候，他去领受神的爱的时候，他就发现神的爱在他身上实在是很大。在各样的情况里面，好像神的爱在他身上是这么的丰富，到一个程度呢，他觉得说，哎呀，实在好像神在我身上实在是怜悯我这个人，给我这么多的慈爱，好像当我跟其他弟兄姊妹比起来之后，我觉得我这样的一个人啊，想不到竟然蒙神有这么多的爱护。这是他的感觉，他不是一个自私的感觉，他乃是在神面前一个蒙爱的感觉。所以弟兄姊妹要思想这些事情，因为一个感觉啊，你觉得神实在是非常的爱你，甚至说到一个程度，你觉得好像神实在恩待我，爱我呢，好像比其他周遭的弟兄姊妹还要多，我好像不配得到这样的爱，但似乎神就是这样子爱我。这个约翰哈，我想大部分弟兄姊妹可能知道，约翰在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自称，他称自己叫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我们很快看一下哈，约翰福音第比如说20章，约翰福音第20章第2节，约翰福音第20章第2节，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福音20章第2节，和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如果大家跳到21章第7节，21章第7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约翰福音21章第7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然后第21章的20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所以耶稣所爱的那门徒。 就是说对约翰来讲哈，在约翰福音里面他都没有讲到他自己写这个约翰福音，所以就是说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没有提到自称是约翰，然后没有提到自己是写了这个约翰福音，他好像把自己隐藏起来。然后他有四次呢就称呼自己叫做约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所以这边有一个的确有个感觉哈，就约翰这个使徒呢，我们常常称他叫做爱的使徒。然后他在他的这个跟随主的路上呢，那个时候主被钉十字架呢，就只有他还有这几位的这个姊妹呢，然后还跟着主，然后站在十字架底下看着主被钉，然后看着主那个断气，而只有他一位弟兄还有这几位姊妹。所以很可能这个景象呢在他心中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所以他到了晚年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很确切的形容这个光景，所以他想到一个话呢叫做神就是爱。所以神给他一个神就是爱，而当他看见神就是爱的时候呢，而并且他经过这么多年的跟随主的经历之后呢，他把自己隐藏起来，他说我呢，我是一个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这个意思就是说跟刚才感觉很像，就是当然主也爱其他的门徒，但是我好像特别觉得我可以活到那么的年老。他是看着其他的门徒啊，一个一个殉道的，一个一个过去了，但是主留存他的性命呢，到了那个第一世纪的末期晚年的时候呢，他写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约翰三书，写了启示录。所以也许他到了慢慢的这些经历里面呢，他发现好像主在他的身上呢，他是一个特别蒙爱的人，所以他称自己叫做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他没有称自己是约翰，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他只提到我是神所爱的。所以那是一个那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多思想神的爱，都在我们生活当中，都在波饼聚会里面要思想神的爱。有时候当你不思想的时候，你觉得神不爱你，但当你越思想越回想的时候呢，你发现神的确是爱你。也有一些弟兄啊，他们会有这种感觉啊，这也是类似。他说啊，但我们知道罗马书有一句话，就是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但是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个耶稣为我们舍命这件事情呢，他就把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们真的有这样感觉哈，或是我想这可能也是对的，就是说如果全世界哈，就只有我这个一个罪人，耶稣也要甘心乐意来为我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如果全世界呢就我这个一个罪人的话，主耶稣他也甘心乐意的要降卑自己，舍弃天上的荣光，来到地上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来为我这个罪人死。所以这也是一个爱主的弟兄姊妹，蒙爱的弟兄姊妹，他心中一个独特的感觉，就是说就算我就我一个人的话，好像今天我们想说哇，全地这么多的罪人，主来了他一个人死了拯救这么多人，这是感谢主，这是好的。但如果只剩下我一个人这么微小，这么微不足道的话，根本神一个而已，就神不管我也差不了这么多。但是他就有个感觉呢，就算只有我这么一个那么微小的一个罪人的话，神耶稣呢也乐意为我死，也甘心乐意要为我死。所以当神为我们舍命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发现神的确爱我们。所以才会有这样子讲说，有如果有一百只羊的话，有一只羊好像迷失了路呢，那好像神也主也要冒着一切的困难，一切的艰难呢，去寻找这个迷失的羊，就是这种感觉。我们看一下那个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 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想弟兄姊妹，知道我们信主之后，宝贵是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但今天我要问一个问题哈，我们曾经有没有一个经历哈，圣灵神迹的圣灵，或是说在你的感觉里面经历里面，神有一个神的爱呢，好像瀑布一样浇灌在你的心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类似的经历，这是一个蒙爱的经历，对，蒙爱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感觉领受神是爱我们的话，我们慢慢会有一个经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个很难形容。我记得有一次我只能 略举一点，我记得有一次 很多年以前我们也在波饼聚会，然后在别那时候在原来场地聚会，那次聚会呢，我们就找一些道的时候呢，然后我就坐在会场里面，然后闭着眼睛在那边思想主，然后时间还没有到，然后我们四千的姊妹已经开始弹钢琴，所以当我在一边思想的时候呢，一边听着这个诗歌的音乐的时候，好像突然主的爱呢就临到我的心中，然后就突然好像整个人呢就有一个爱呢浇灌在我的心里面，然后不知不觉呢我就觉得神实在爱我，然后不知不觉眼泪就流下来。所以这只是一点小小的经历，但是甚至有的时候我记得我最早有时候以前在家里面自己翻那个诗歌在那边看，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还没唱过那个诗歌206首吧，就是耶稣同在就是天堂，大概是206首。然后那时候还没唱过这首诗歌，然后我就翻到那首诗歌，然后我就去唱，然后唱到里面讲到说，哎呀，过去怎么样是一个人，但是今天信主之后呢，主的陪伴，然后过去怎么样怎么样，但今天好像在主的同在当中，那个就是天堂啊！我一直唱一直唱，然后自己也是好像神的爱就浇灌下来，就感觉哎呀，实在是一个蒙福的人，是一个蒙爱的人，所以神的爱充满在我的心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要说神爱我们的话，我们知道是一回事，但是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是不是真的浇灌在我们心中，又是一回事。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子的经历，我们这个不是好像去强求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很自然的，当我们对主有感情，当我们知道主爱我们，当我们去集中心思去思想主，去默想主，默想他在我们身上恩典，他在我们身上慈爱的时候呢，似乎很多时候呢，圣灵就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然后我们这个人就充满神的爱，我们这个人就真的感觉我们真的是好像融化在那个神的爱的海洋里面，你在是一个蒙爱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啊，在主的心中是他的珍宝，是他的珍宝。如果我们真是只是看自己好像宇宙的灰尘一样的话，是可以这样子看，这是一个点，但是我们今天在神的眼中已经变成他的珍宝。珍宝什么叫做珍宝？如果你真的有一个非常很珍贵的东西的话，珍贵到一个地步，你可以用你的生命呢去换取，就是你可以把你的生命放下去得着它，去换取它的话，那个叫珍宝。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说人间的爱呢，可能父母或者母亲对孩子的爱，可能可以略略讲到说自己是比较接近神的爱，因为很可能有一些情况，有时候你看到孩子真的得了不治之症啊，有的父亲或者母亲心中真的有个感觉啊，真是巴不得让我得这个病，让我的孩子能够好起来，可能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很多时候那是一个珍宝，主今天愿意为我们舍命啊，因为他把我们当作他心中的珍宝，所以那是非常珍贵的，所以他爱我们，他把我们当作他把他的我们的名字写在他的手上，放在他的心上，他是常常的在那里纪念我们。所以不管怎么样呢，神，我今天要称这个神的爱这个事情啊，是很大很大的题目，很大很大的题目。我只是今天举一点点，告诉弟兄姊妹，我们要去领会神的爱，神爱我们，他的爱呢是没有条件，然后他的爱是永远不变，所以他的爱呢跟人的爱是品质上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人的爱呢会有条件。会有条件，我有时候我想说，哇，如果神的爱有条件，那我真是惨了。我这个事情又得罪他，那个事情又犯罪了，那有什么时候又冷淡了，又远离主了？如果神的爱有条件的话呢，那我早就神就不用爱我了。然后神的爱是永远不变的，大山可以迁移，小山可以挪移，但神在我们身上还是永不改变、永不迁移的。所以感谢主。所以如果今天神的爱是会变动的话呢，我们今天这个对神的爱的领会呢就完全不一样。但是因为今天神的爱是不变动的，所以我们在主的爱里面呢就有安息，然后就有把握，就有确据。所以每次剥饼的时候看到那个爱的标记的时候呢，那我们心中就知道说，不管我这个人是怎么样不堪不配，不管我这个人是怎么样，好像这个礼拜这个事情又得罪主了，那个人那个事情我又得罪我的妻子我的丈夫了，或是得罪我的儿女了，那或是我今天又好像又冷淡了，我已经好久没读圣经了，不管怎么样呢，你会发现你看到那个爱的标记的时候呢，你就有个确据，不管我是怎么样的人呢，神一直都爱我，并且永远爱我，并且爱我们到底。所以这是神爱我们，我们一定要多在神的面前呢，要领会神的爱。当我们慢慢能够多领会神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学习。当然我们可以一开始就学习要爱神，但是当我们越多领会神的爱呢，你会发现你就越能够学习爱神。这是什么意思哈？刚才约翰一书有一段话他是这样写啊，您不一定要翻，约翰一书刚刚讲到四章第十节哈，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就这边可能还有一点意思，就是我们并不爱神，不是我们爱神，或者说我们并不爱神，但乃是神爱我们。那为什么约翰会这样子写？难道他要说我们这个人不用爱神吗？当然不是的。当然他这边强调神爱我们，这是确定的，神爱我们是确定的。那他为什么讲到说好像我们并不爱神，或者说我们没有不爱，不是我们爱神？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讲？这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解释。当然我们知道约翰的意思是要我们要爱神，然后要彼此相爱，但他这边似乎有提到说我们没有爱神，那也不是因为我们爱神。这要两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哈，对于爱神这件事情呢，神从来不勉强，神从来不勉强。因为神造我们呢，我们常跟朋友说，神造我们不是造一个机器人，他可以造我们说，哎，一造出来这个某某们，你就一造就很爱神，他没有这样子造。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我们里面有一个意愿，甘心乐意的来爱他，来拣选要爱他。所以造个机器人，他不是他的意思，那他的意思呢，是要我们今天甘心乐意的要爱他。所以神不勉强，但是为什么我们能够爱神？我的感觉就是因为神，我们对神的爱呢，充满在我们心里面。当我们开始越多的领会神的爱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开始能够对神的爱有回应。那个回应呢，就是我们爱神的表现。就是说我们好 但也许大家弟兄姊妹，我们经过多，我是经过多次的失败。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要爱神，但是后来好像又不行，要爱神又不行。但似乎啊，每一次当如果我领会神的爱越多的话，神的爱越多充满了我的话呢，我会发现我越能够对神有个回应，我愿意来爱他。这个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有这种感觉。当你越领会神的爱越多越丰满的时候，你越觉得神实在是宝贵我的时候呢，那我自然有一个回应呢，我想要多多的来爱他，我想要多多的来遵守他的命令，我想要多多的来渴慕他，来认识他。所以那时候是一个回应。所以那个爱好像不是从我里面能够发出来的，而是神给了我的爱，我领会了，然后开始我就里面生发一个羡慕，我要来多爱他，因为他是这么的爱我们。所以这是一个方面的一个感觉，就表示说我们没有办法主动去爱他的，那乃是因为一个领会，然后我有一个回应，我去来爱他。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哈，就说照着人一个天然的光景的话，你觉得我好像能够爱神呢？其实不一定。就是说，照着我们那个天然的那个爱呢，我们不一定能够真实的来爱神。啊，这是我一个另外一个比较深入的方面的一个解释。我解释一下啊，就是我在那个我每次准备信息啊，我不知道其他弟兄是不是也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让大家知道一下，每次准备这个信息压力都很大，就是然后两方面压力，一个方面压力就是我不晓得要讲什么，然后所以有的时候就像每次前几天前一个礼拜就那边魂游向外，食不知味，真的要知道到底要讲什么，对，就是压力很大。然后另外一个压力就是说，当大概知道要讲什么，主要我讲什么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在这方面的操练不是很够，我觉得好像讲出来要交通的话感觉很心虚，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压力。所以对于这个爱这件事情啊，我就是感觉很心虚。然后我就思想来思想去，我说主啊，这个，所以我上次说希望主就不要叫我讲这个事情了，然后我觉得很心虚。然后我就思想来思想去，也许我既然已经提过信心、盼望、爱心的话，那也许我要稍微提一下。然后我思想来思想去，还是很挣扎的时候呢，然后我思想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想到约翰福音最后面呢，约翰用那个彼得那个神，那主耶稣问他彼得爱不爱他，讲到那个爱的事情的时候呢，他把那个彼得爱恢复过来，然后讲到爱神的事情的时候，他的背景呢是在彼得有一个很大的失败的背景里面。大家都知道彼得三次不认主，对不对？三次否认主，所以他在那个三次否认主这种背景的情况底下呢，讲到那个耶稣怎么样把彼得的那个爱能够好像确认把恢复过来。所以当我这样思想的时候，我就突然很释放。我想说，如果约翰在讲那个爱的事情，他用这个事情作为约翰福音的那个结尾的话，讲到爱这个事情，他是在一个很失败很大的背景底下来讲的话，那我就觉得说啊，原来是，我就觉得释放，因为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失败，但是他可以用借由人的失败里面来讲到神的爱，所以我就觉得释放，我就觉得可能可以稍微交通一下。在那个彼得的经历里面呢，这个彼得不认主的事情哈，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卷福音书通通提到，他这个很大的失败全部都提到。所以这个马可福音怎么记载呢？但我复活十四节十四那个马可福音，他讲到说，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 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天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然后彼得却极力地说，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这个不认啊，就是否认的意思， deny， 否认的意思。所以彼得当初啊，是一个很门徒里面居首位的，所以他说啊，我必须跟你同死，也不会否认。然后结果大家就跟着说，但是他的第一名，他先说的，对。然后后来约翰福音也是类似的记载，啊，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然后耶稣说，你愿意吗？我实实在在要告诉你，鸡叫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三次不认我。所以这四卷福音都有类似的记载。而结果在讲完这些话之后呢，那天夜里发生什么事情呢？大家知道主耶稣被卖了，然后被抓起来了，然后彼得就远远的跟着主，他还有约翰。然后那个时候呢，主耶稣受什么对待呢？他就是受到许多的羞辱。然后有一个使女看到彼得在烤火，他说，你是一伙的。彼得不承认，就是刚刚那个不认的意思，就是否认的意思。他说，我不知道这个人，然后也不晓得你在说什么。然后使女，另外一个使女就说，你是他们一伙一党。彼得又否认，他就不承认。然后最后一次呢，又有人说，你真的是一党的。彼得就发咒起誓，然后说，这个我不知道他发了什么咒，他可能就有的时候有些我们人发咒，就是如果我做这件事情就遭天打雷劈，这种咒诅 OK， 发咒起誓。他说，我绝对不认识这个人，这个不知道，就是这个不认的，就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我真的不知道，我否认，我不知道，然后我不承认。但是那时候鸡叫了，然后耶稣想起来，彼得想起来耶稣曾经预言过，他想到说，哇，我刚才三次否认主，他想起来他就哭了。约翰福音也是类似的记载，约翰福音是讲说，有一个使女，她说，约翰福音讲了三个问题，类似的问题。他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第二次的问题，他说，你不是他的门徒吗？他不承认，我不是，我否认。他说，我不是跟你这同他在原子里面是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所以三次都不承认。然后有人问了三个问题啊，你是他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我不是。然后那时候天气很冷，那个生了一些炭火，然后彼得在那里烤火，在烤火的时候，那些使女就问他这些问题。就在这些烤火当中呢，他三次的问题他都失败。然后在这个失败过程之后呢，彼得出去痛哭。然后后来主耶稣复活了，主耶稣怎么样恢复确认彼得能够再次的爱主呢？这段记载呢，只有在约翰福音有记载。然后有一次呢，那个他们去主耶稣复活之后呢，他们那时候暂时没有事情做，他们跑去打鱼了。他们在打鱼的时候呢，他们突然看见那个主耶稣在岸上，然后所以他们上了岸之后呢，发现上面有炭火，本来没有的。然后主耶稣生了炭火，那天烤了鱼，又烤了饼。然后他们吃完早餐之后呢，然后耶稣就问了彼得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啊，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所以是问了三个问题。然后彼得怎么说啊？说，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然后他说，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然后主耶稣又问了第三次啊，那个彼得就很忧愁啊，他说啊，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好，我觉得这个主耶稣他把那个彼得带到那天那个炭火的环境里面。那个时候呢，他问了，主要是问他的三个使女们问他的三个问题啊。 那个彼得都失败。啊，彼得怎么回答呢？他说我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人。从他天然里面啊，他说我不知道这个人，就是说彼得在过去哈、啊，如果你仔细看彼得，他说我觉得我可以为你舍命，别人都跑的，我还是要为你死。所以当初彼得大家觉得他应该是爱主的，对不对？但是他是什么？他为什么会失败呢？你会发现他的爱主呢，是根基于人的那个热心，跟人那个天然的爱里面。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人啊，我可以，我真的爱，但是你会看见这个爱呢，他讲的时候呢，好像那个根基好像石头一样那么稳固，那是表面。但是那个天然的爱一遇到考验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他竟然整个崩溃。他当初可以说我可以为主舍命，但现在他竟然整个崩溃掉。他竟然三次说我不知道，他问说是不是门徒，门徒是做他已经跟随主三年了，问他是不是他跟他的人，他竟然他说我不是，他完全说我不是。然后问他是知不知道，他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我不知道这个人。所以他完全崩溃，这个爱的根基啊，完全崩溃了。但今天主为什么要问他三个问题呢？而当他问三个问题的时候，这个彼得好像很心虚，他没有很肯定。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爱的这个字里面呢，有大分钟时间可能知道，在爱这个字里面呢，有两个字，一个叫做 agape， 一个叫做 filio。 agape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爱里面呢，是那个神圣洁崇高那个专一的爱。但在 filio 里面，这也是正面的词，但是是比较讲到人间的爱慕，这个眷恋，那个感觉。所以当主耶稣问他说，你是不是可以用神的爱来爱我呢？然后不，你可不可以用神的爱，你爱我是不是比这些东西更多呢？然后彼得不敢用那个字，他说，主啊，你知道我很眷恋，我对你是有感情的，但是我里面不敢说我真的能够很单纯纯的爱你。然后耶稣又第二次又说，又问了，你爱我吗？他说，主啊，你知道我还是对你有感情的。然后第三次呢，主降低标准了，他说你利用，你是不是对我有感情呢？然后彼得又感觉这次感觉很不对，他说主已经降低了，好像再次问他，你是不是真的可以呢？是不是连这个程度都可以呢？他说他很忧愁，他说，主啊，我真的是从里面有感觉，我说我是爱你的，但是我不敢用那么有把握的那个纯洁的爱来这次来这样回答。这是什么意思啊？过去彼得他那么强大的根基是根据他那个天然的爱里面，但今天但是他在主耶稣定十字架的过程当中呢，彼得也经历了类似的经历，他也被钉十字架了。大家知道当那个主被钉死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个彼得他这个天然的爱也被钉死了，因为主借着这个经历呢，叫他这个整个基础呢整个崩溃掉。崩溃之后呢，然后主耶稣复活了，好像彼得这个人呢，在这个爱的认识上面他也复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啊，他不敢有把握了。这次主问他说，你是不是过去他好像那个很强大的根基，他以为是爱主，但是结果不是。那这一次主在来问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彼得虽然他不敢那么有把握的讲，但是在他的深处里面呢，他这个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是哪里不一样呢？过去你觉得那个人的根基是个磐石一样那么坚固，但是毁掉了。但今天这个根基哈，就是说主在他里面呢，他有一个很细很细的细微的感觉，就是说他对主之间是爱慕的，是恋慕的。
所以那个很细，好像蜘蛛丝一样，那个他开始被那个很细的那个感觉，他被牵引住，被绑住。虽然那个感觉好像牵引，好像很细很细，好像蜘蛛丝一样，但那个蜘蛛丝那个感觉却是那么的坚固，跟他以前那个磐石那个人的磐石那种比起来哦，比那个还坚固。 所以这个时候当他经过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发现他不敢承认说他一定能够非常的爱主，但是他里面有一个生发的深处的渴慕，说主啊，我的确是爱慕你，我要恋慕你，那我愿意来跟随你。然后主耶稣借这个情况呢，似乎就把他这个牵引住。在这个牵引住的之后呢，你会发现彼得对爱神的认识呢就完全不同了。他今天啊是成为一个真正能够爱主的人，真正能够爱主的人。这个事情很奇妙，很奇妙。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能够爱主，不见得你能爱主。但有的时候当首先事情就是这样，当我们说主啊，我今天好像没有把握，但是我心中对你，我愿意，我有个渴慕，有一点点渴慕，我愿意好好跟随你。反而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你发现你被主牵引住，所以在那个牵引的那个力量呢，那个根基呢，比之前那个根基稳固了千万倍。所以彼得在这个之后呢，他能够为主做见证，然后他能够在关在监狱里面并不着急，然后甚至也有个教会的这个传统是说他是被为主殉道，他是道钉十字架为主受死，为主殉道。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今天我时间不够能够讲不太清楚，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有这样一个感觉哈。今天不是我们大声说我们能够爱主，但是当主给我们一些经历之后呢，我们发现我今天不太能够爱主，那不太能够爱主，但是在这个当中，主乐意的恢复我们，把我们恢复到他的面前，主用他不舍的爱把彼得恢复过来。这三次否认主是这么大的、这么厉害的一个否认，然后他是门徒里面第一名的人，他是在大家面前做榜样，但竟然他三次都说不是，甚至说不是这个门，我不是门徒，我不是不知道这个主耶稣是谁。这样的话他说出来了，但是我们的主爱他，所以我们主用不舍的爱把他牵引回来。牵引回来之后呢，他发现说我没有把握，在没有把握当中，生发一种里面深处的愿意、渴慕，我要来跟随主。所以那个反而把他一生当中牵引住。所以有一些弟兄呢，他说 ：“Once caught, never again。”就是当你一次的被主的爱所抓住、摸着之后呢，你一生当中你没有办法逃脱爱的捆绑。所以，我想，我今天的勉励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的爱主，都思想主的爱，让主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虽然彼得第一次他说我不知道，做三次不知道否认，但是他这一次他回答是三次的知道，并不是他知道，乃是耶稣知道认识他。这一次是耶稣知道他有爱主的感觉。所以有一句话，就其实有点晚，这个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这是保罗讲的话。我觉得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他里面可能很激动，就可能因为一个保罗，特别是保罗，一个基督徒，或是特别是保罗，他不随便写一个人会被咒诅。但他写这句话的时候，他希望有人，他不是用那个神圣洁的爱，他是说有人如果对神、对主连那个基本的感情眷恋都没有的话，他是可诅可咒。但是保罗写这样的时候，他里面是很郑重的。其实我不应该用这句话当今天结束，有另外一句话他是这样讲的，若有人爱主，这人是主所知道。如果你爱主的话，别人不用知道，如果你爱主，主怎么感动你，怎么浇灌你，你愿意为他赶上，愿意一辈子跟随他，一生跟随他，你如果爱主的话，这人是神所知道的。所以当彼得那边讲的时候，他说主啊你知道，所以那时候主知道彼得他里面已经有一个对主那个单纯的爱已经在他里面生发出来，生发出来，他一生呢他就走跟随主的道路，一直到他死的时候殉道荣耀主。我想 我想我今天彼此勉励，我们必须要学习爱主，要追求神的爱。那我想一同来领会神的爱，这个长度高深。好，我想我们一同有个祷告。我们在这里同感谢你，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段的时间。人的话语是很有限，但是我们只能够说，我们能够领会神的爱，这是我们能够有的主观的经历。但愿我们众弟兄姊妹都在这边一同的蒙爱蒙恩典，是吧？但愿你的爱藏在我们的身上，成为我们往前的动力，成为我们跟随的拉力，成为我们这个一切扶持的力量。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段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